戒。那维摩居士他也说到酒家里面去啊，种种这些大菩萨，他去酒家做什么？
其实他身上的其实是出世里面539，就是他身上的部分是吸下来的。
吸部分呢，有那个经济部里面呢有说到啊，这是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有说到为什么那个维摩诘居士会到这个淫欲呢，这个啊浴室去。那我也有找到一些呢，就是在这个眼培法师所讲的这个维摩诘所说经的讲记，他有写到维摩诘居士呢入住淫舍四欲之过。那他维摩诘居士到妓院里面去，是跟那些妓女呢往来的时候，是为他们说法，跟他们说那个淫欲的这个过患，而希望他们呢不要沉溺在这个淫欲之中，希望能够自拔这个逃出来。那这里眼培法师有说一个公案，在过去呢，外国有一个女人，那前身是铺有王巾的金王色。那有一个长者名字叫做达木多罗，他看了这个外国女人呢前身都有这个王巾金王色的这个身体，非常的欢喜，而起了这个淫欲心。那就特别呢拿了这个两王巾，1000两王巾呢，那到邀他到这个竹林去希望呢通过这个金钱呢而给他这个淫欲的这个享受。那这个淫女呢也非常欢喜，那就走到这个半途的时候呢，遇见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文殊菩萨为了要感化他，就变成一个在家众，那身上呢穿起了一个非常庄严的这个宝衣。那这个女人呢不但呢淫欲心很重呢，贪心也很重。那她看到文殊菩萨呢穿上一个在家众的这个宝衣以后呢不断的呢又起了这个淫欲心，那想得到这件宝衣。那文殊菩萨他就立刻呢走到文殊菩萨面前，那去问他，请示文殊这个在家人，就是这个文殊菩萨，那为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宝衣呢？那这个呢条件呢，文殊菩萨就跟他说了一个条件，最主要的条件是要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这个淫欲女就问他，他说就是你的身体，没有别的东西。那文殊菩萨就跟他解答了这个淫欲的这种过患他这个淫欲女呢就开始慢慢的呢觉悟了，然后呢当下呢就发这个菩提心。那这个呢淫欲女在过去世呢在迦摄佛的时候呢曾经呢种过一点善根，那有一点智慧，那立刻然后他就立刻呢就升起了这个有证的这个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后呢，为了四欲之过呢，然后呢到跟这个长者呢到这个竹林去，一进入竹林的时候呢立刻呢就自现生死，跟着就是那个身体呢死了以后呢就膨胀了呢，就示现给这个长者看，其实这个淫欲呢是非常大的过失。那有讲到这个，我有查到一点，就是说不但那个维摩诘居士呢进这个淫舍四欲之过，也到酒庄里面去呢酒肆立旗帜，
注明出处了哈，其他大家自己看了。好，刚刚所说的眼皮法师所引的那个出自什么经哈？你再查一下，出自什么经？好，顺便学一学那个方法啊。好，所以有些人他说他是菩萨啦，学维摩居士啊，可是你晓得维摩居士，人家是他方世界的佛啊，对不对？是他方世界的佛来这边示现的。那你本身 是在家生，你是哪里的佛呢？哦，你怎么跟维摩居士比呢？哦，而且是即使是居士，人家是到那边是淫欲之过，而不是自己去享乐，这一点不要弄混淆了。好，好，那我们来讲到成果之道第四章三生共法，主要三增上学，增上戒学，增上定学，增上慧学。我们上次提到定增上学的前方便讲义的话是在77页，提到禅定的种种义名，禅、三昧、三摩波底、三摩悉多。如果是成果之道增注本的话，我们是提到199页，定增上学的前方便，进修以定学，离五欲五盖。因为禅定它是属于 色界的禅定定法，那一定要超越欲界。那系缚欲界的烦恼呢，主要五欲五盖。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五盖欲贪嗔恚昏沉掉举，昏沉睡眠，还有掉举恶作，还有疑，主要是离这五盖。所以怎么修习禅定，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不净观啊、熟悉观啊、慈悲观啊等等，但是呢有一个很共同必要的，就是要离这个五欲跟五盖。好，那我们接着看202页，正我知道正主本202页。三生共法这里提到修习禅定呢，这里举的二甘露门，就是不净即持习，是名二甘露。什么是甘露？清凉啊，清凉是它其中一个意思了，其他呢？甘露哈，它是一种不死的药了。好，请坐。好，这里有写哈，印度的甘露阿摩利达啊，这个与中国传说的仙丹相近，是不死药。那不死就不生不灭涅槃呢，所以甘露门它其实是一种，就是透过这不净观啊、熟悉观啊，可以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严格来说，有解脱门或涅槃门，空无相无作，或者空无相无愿，这是涅槃门。那这二甘露门，这里也说是趋向那个，不过这里毕竟这两个还是属于定法，那是入门的初阶了。可是呢，还有一段路要走，就是说除了定以外呢，还要引发无漏慧才行。好，那为了修发真慧，无漏慧而修习禅定呢，这个叫心增上学或者定增上学，就是助心法门。那首先，佛多教授不净观跟持习念，持习念就是熟习观呢。那之后阿毗达摩论师呢，再加上戒分别观，戒分别观就是地水火风空识，观这个六界的差别。所以不净观、熟习观加上这个戒差别观，这称为三度门。之后又扩展为五庭心观，五庭心观有202页，倒数第一行这里所说，玄奘大师的一切试炼分为五种净行。那哪五种呢？一个不净观，它是 对治贪欲，慈悲观对治嗔恚，缘起观对治愚痴，戒分别观，戒分别观就是地水火风空四这个六界差别，对治我慢，慈禧念就是熟悉观，对治寻思散乱。那我们这个五庭心观，注意哦，这里有提到戒分别观，不过呢，其他有些经论，它这个戒分别观呢，已经被另外一个法门取代了。被什么法门取代？眼谛师，什么？五庭心观，我们这里是讲这五个嘛，对不对？可是其他地方讲五庭心观不是这五个，其中有一个不一样。
对，有一个知道是他改成大圣的念佛观。
不一定是大圣了，念佛观其实通大小圣了。好，请坐。所以这个戒分别观，戒分别观他被念佛观所取代。我们讲义七十八页这里有吗？七十八页角注第三十五，五种进行就是五庭心观，于其是卷二十六到卷二十七有详细的解释。括号二，导师在话语集这边就提到，西元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坐禅三昧经》《禅密要法经》《思维要略法》等等呢，以念佛观替代了戒分别观。如挂虎山，这里举了罗什传出的《坐禅三昧经》的最后，若多等分人念佛法门智，什么叫等分？前面如果说淫欲多的人，他用不净法门来对治；若嗔恚多的话，用慈心法门治；愚痴多的话，观因缘法。那多散乱寻思的话，用熟习惯对治。那多等分人，我们用念佛法门治。什么叫等分？月薪，没有哪一个特别强，但是每一个都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叫等分了，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差不多这样，这个叫等分。好，请坐。那这些念佛法门呢都可以对治。好，那有关于七十八页最上面三度门，三度门这个戒分别观就是地水火风空四，详细的话可以参考扎毗昙心论。好，那不净观我们在成佛之道这里面就提到203页，他是先取史师的不净相而修习，他提到九想观，第一个清淤想，就人往生以后，包括泰国，好像泰国还有这样的传统，如果说某个居士他往生以后，他事先在生前他就写下文字说他要捐出来给出家人来修不净观，所以到山洞里面就每天去看一两个小时，那从身体开始慢慢腐化到最后成为一堆尸骨，这个过程所以他们修不净观是真正实际上是看死人，佛事的时候有的到冢间就坟场那边实际上去看，那看这个尸体的过程，这个对治淫欲心蛮有效的。那现在实际上看到的，有的他是用一些相片或者是 VCD 啦等等。那这个九想观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详细的解释，我们在讲义七十七页 有列出出处，脚注第三十，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进一步去参阅。好，这九响观，第一个青淤响，第二龙烂响，身体血肉龙烂，第三变坏响，第四膨胀响。膨胀响，比如说我这次南亚海啸啊，对不对？那海啸很多那个往生的人，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很多都是趴着，那身体胀得很大哈、哦。那第五食啖响，就是有一些虫啊，或、乃至一些动物啊，去啃咬这个尸体。第六血涂响，就是血肉模糊哈、哦。那第七分散响，第八骨锁响，就是筋骨相连。第九最后散坏响。整个骨头啊，都散坏了。这是对治贪欲，特别是淫欲贪呢，对爱着身体最有利的一个对治法门，这叫不净观。持习念，它是对治散乱啊、我们俗称俗习观。那为什么这里会提到这两个呢？因为我们欲界特有的烦恼哈，主要就是欲贪呢、特别是但这个性欲了、那这个性欲太强的话，它被欲界所系缚，不能够升到无色色界的禅定，所以呢，它是针对欲界特有的烦恼把它降服啊、那欲界特有的烦恼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散乱。那散乱，所以用俗习观来对治。欲界还有一个特有的烦恼，就是嗔恨心，嗔恨心啊、所以呢用慈悲观来对治啊、所以不净观也好，俗习观也好，慈悲观也好，这个都是特别针对欲界特有的烦恼分别加以对治的啊、那俗习观这里导师有提到六妙门跟十六圣行啊、六妙门就属水止，这三个呢还是比较着重在修定的过程。那后面观环境，这个已经从止然后再进一步到观了啊、那这六妙门，我们看讲义的第77页脚注31，我这里列出了一些参考的出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啊、可以参考。数的话就是我们数这个呼吸1、2、3、4到10、然后重复1到10。那一切实力论呢，它里面还有不同的数的方法了啊。随的话呢，它是就是数字很清楚以后，那把这个数字放下啊，只注意这个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样子。水啊，止就达到清安，达到禅定了，这个叫止。那达到止，达到禅定以后呢，不是就卡在那边而已了啊，它进一步呢能够观，能够进一步转入观啊。那转入观，怎么样借着呼吸的时候转入观？六妙门这边它有一些。提到一些修学的方法，那我这里想提供瑜伽师立论哈，他俗习观，他怎么转入观呢？就说你呼吸，借着呼吸达到禅定以后，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转入观的话，你顶多只是停留在很会呼吸而已啦，好，那没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那怎么转入观呢？他会先做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我们在呼吸、他要依着身依着心才有呼吸。如果说我们只有身而没有心的话，那不会有呼吸的。比如说一个尸体死人，他有这个身可是没有心的，他不会有呼吸嘛，对不对？而另外一类呢，像无色界的众生，他有心 可是他没有身，他也无色界众生，没有我们这个口鼻的呼吸啦，没有息。那另外一个在一起之人讲，他叫做随其所应，就是说比如说以四禅啊，第四禅来说，第四禅他色界还是有身嘛，对不对？第四禅他还有心啊，他不是像是那个无心定啦，那个没有心啊。那么像第四禅的话，它有身有心，可是第四禅它是没有呼吸的。第四禅如果说你到三禅还有口鼻，到第四禅是没有这个口鼻呼吸，所以那个情况比较特殊，叫随其所应，还有一些特殊的相应的地方。好，那这个我们先暂时不谈。所以他在属习，借着属习观达到属随止，达到止的时候呢，怎么起观？这时候他的所缘还是在呼吸上面。这个时候他会想，我为什么会有呼吸？哦，起这个疑情。那这个呼吸呢，一定要有身要有心才会有呼吸。他先起这个疑情。那这个身，它事实上就是色蕴了。这个心呢，它就是受想行识。所以他从呼吸，然后进一步呢来观这个呼吸需要身要心，再转入到五蕴的观察。而这个五蕴，我们平常在文思修经教里面就提到，这个五蕴它是什么？它是无常，它是苦，无我。并说他透过这个习，然后转入到五蕴来观无常空无我，这个是转入观的啦。转入观才能够引发无漏慧，特别是这个共相的智慧，无常空无我这个地方才能够引发无漏慧。所以这个转观非常非常重要。详细的话各位可以参考一切师地论。所以他转入这个观的时候，那观环境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了哈，但其中有一个地方大家也值得留意的。我们在起观的时候，有时候是观这个外境，观外境是无常不实在。可是你只有观外境不实在，有的呢他会执着这个内心还是实有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观外境不实的时候，这个是观，然后还到反观内心，再进一步观内心，这叫还。那再进一步观这个内心也是无实的，这最后能所双亡，所的外境也是空，能观的内心也是空，这能所双亡，这才叫境。属随只观环境，这事实上有这样的过程。好，那同样六妙门，这里所举的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不过刚刚所讲的这是一种就基本的原则了。好，那除了六妙门以外，这里有提到十六特胜，或者称为十六胜行。那这十六种第一个观出入习长，观出入习短，再来觉习变身除身行。这除身行在经论里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以一切师论来讲，它是缘入习出习空习位，入习出习远离位。这个叫除身行。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在我们一般在属习的时候，是有的 着重在呼还有吸，对不对？那我一解释利润呢，他又注意到一个，我们在呼气，如果说你这个吸很顺的时候，你呼气，可是呼到底在要吸进来，这中间还有一个空隙位。好，那时候也不叫呼，也不叫吸，有一段空闲的那个地方。那这个除身形呢，就是圆这个地方，再进一步专注。好，这叫除身形。好，另外呢，有些是把它解释成为对治身出众的身的清安呢。好，就是身除掉身的出众。好，第五。好，第一组的一二三四齁，都跟身有密切关系啦齁。所以有的论述啦，或者是有的大德，他就把它配在身念处。身念处，四念处的身念处。好，那第五是觉喜，第六觉乐，第七觉心行。哦，这都是有觉受了啊。那我们如果受念处的话，这个受有苦受、乐受啦，不苦不乐受。那有的又加上一个喜受、乐受，对不对？所以五六七这个跟受念处你关系比较密切的，啊，就觉察这个苦受啊、乐受、喜受、忧受等等。第八，除心行啊，觉心行、除心行，这个如角柱善士这里所说的啊，这两个合在一起谈哈。比如说，又即如是觉了喜者、觉了乐者，啊，这是第五、第六。或有暂时升起妄念，好，他觉喜或者觉乐的时候，有时候产生一个妄念，以为是有我或有我所，或者产生我慢。啊，或为我当有，我当无；或为我当有色，我当无色；或我当有想，我当无想；我当非有想，非无想。哦，那升起如是于痴想、思、具行，种种动慢细论造作，贪爱才生其意。哦，就是说他觉了喜跟乐的时候呢，也有时候产生这种种种愚痴的想啊，哦，有我无我啦。我所啦，我有色无色啦等等，我有想无想。那么这些呢，细论啊或贪爱一生起来的时候呢，他就马上能够速即以慧通达，不生染着，然后就觉醒得很快，能够方便断除、断灭、除浅变土。好，如是加行，便作念言：于觉了心行，入喜出喜。啊，这个就是第七的，觉了心行，入喜出喜。我今能学觉了入喜出喜。啊，那于喜除心行，入喜出喜。除了觉了以外，那对于所起的这种种那个愚痴想啊、贪爱啊，也能够把它除掉。好，那第九。觉心令心喜，令心色，令心解脱啊，这四个我们四念处里面观身受心啊，观心念处的观心念处有密切关系啊。啊，第十三观无常，十四观断，观离观灭，无常断离灭。这跟法念住就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有的把十六特胜呢分别配对，就身念住啊、身受心法。不过这里面哈，有些比如说像第八，有的它是有的解释啊，它是比较着重在受念处，可是有的它已经是。属于心念处的范围了，啊，法净师，你好好研究一下哈，哪一些这个十六特胜，哪一些是跟 受念处有关系，哪些跟心念处有关系，有些经论讲的不尽相同。好，那我在角注第32，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资料哈，除了杂含以解释立论以外，慧敏法师的以解地宗啊，声闻地宗所言的研究，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啊。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属习观解释的非常详细啊，刚刚这16特征里面都有解释到，所以大家好好学日文会有帮助。好，所以这个16特胜或者16圣行，那是持习念中最高胜的、哦、特别是最后它不只得禅定了，如果能够实际上观无常种种，它还可以进一步、哦哎、断除修惑啦等等的。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颂、哦、下一颂，依此而摄心，摄心得正定，能发真慧者，佛说有七依。这个主要是讲到七依定。摄、嗯、心得定、哦、我们看长行的解说，依者不净想持习念，就是不净观属习观，我们修习摄心哦、不令它散乱，这个就是修定。那不管是修定或者是修慧修观慧，起初都是有所缘镜像的，有所缘镜像、哦、就我们修止也好，我们有一个所缘，这个所缘有可能是在不净，有可能在呼吸、哦、或者是在佛像或者在佛号，这是你的所缘镜，心念的那个对象叫所缘境。如以清淤等不净相为境、哦、或者以出入的呼吸为境，就你观的那个对象。那同样是这个所缘境、哦、什么时候叫止，什么叫观，这个不一样 哦, 哦，这个大家注意，对于所缘的境相，如果你的方法是观察思维，那就是修观哦、同样对这个所缘境相，你的方法是观察思维抉择分别，这个叫修观。可是呢，如果你的方法是依着它而摄心不散，心住一境，那是修定，那是修定。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哦、像五庭心观里面有一个叫缘起观，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讲义的第78页、哦、五庭心挂虎山的第3缘起观，就是我们在观缘起的时候，我请问各位、哦、你在观缘起观，它到底是修定还是在修慧、哦、赞成修定的请举手、哦、赞成修慧的请举手。好，放下。好，那我再请问各位哈，在五庭心观里面，第5持习念，这个属习观，赞成修定的请举手。好，赞成修慧的请举手。好，大家上当了哈。其实刚刚讲得很清楚啦，对不对？刚刚没有举手的请举手。好，观藏师，你的看法怎么样？方法不同。对，没有错啊，请坐，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过嘛，你同样，比如说以属习来讲，你如果说这直接这一直在数啊水啊，专注在这个呼吸上面，你这个方法让他心力进行，那个是修止。可是呢，你同样是对这个呼吸，如我们刚刚这里所说的，你反观这个习。它是要有身有心，它才会有习，然后从这边呢来转入这五蕴观无常空无我，那是观的啦，对不对？好，所以你这个所缘同样是属习， 看你的方法，你一直在那边心静心，那是得到止啊、哦。但是你分别觉知观察无常空我，那是观的。同样的，这个缘起观也是如此啊、哦。你观观这虽然是缘起，可是你的心一直在心静心，达到定的这种方法，那只是达到定。你在分别觉知能够持有故彼我啊，能够分别觉知透露出来的，那是观呢、啊。好、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哦，不要被所缘是什么，你就误以为它就是止，或是它就是观，不是这个样子。不要一看到缘起观，他就以为就是在修观。你的方法如果说心一静心，那还是在修止而已啊。好、哦，这个地方很重要，不要误会了。好，那这里就提到修定的方法很多，可以依种种的所缘相而摄心啊、哦。不过呢，从对治主要的定障，比如说我们对治欲界特有的这些烦恼啊、贪欲啊、善乱，我们引发正定而说啊、哦，那这不净观、熟悉观这二法是更有效、更稳当的。在修习摄心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达到远离五欲、断除五盖，那么能够定心明净，很快会产生功德成就。所以说摄心得正定。那一般的禅定来说啊，不是邪定、未定。未定就是贪着那个禅定乐，这个叫未定啊，未着啊，不是邪定未定，就是正定。那么约出世法来说啊，那无漏定那才是正定啊，有漏的这个还是世俗的。那么我们为了引发无漏慧而修禅定，那禅定的深浅不一啊，真能够引发无漏慧的呢，那就是七一定。七一定这以前我们提过了哈，205页这一段倒数第三行，真能够引发无漏慧的呢，佛说有七一定，就是四个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事无设定的前面三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处啊。最高的这个非想非想处呢，它定力深，可是呢，那个我们要引发无漏慧需要观察嘛啊。他定心过于维系啊，心力不够强盛，不能依着他而引发真实的无漏慧。那除了这个七一定以外呢，在初禅之前的未到定，还有初禅二禅之间的中间定啊、哦，这个也可以引发无漏慧。所以这个七一定加上未到定还有中间定，一共这个九地可以引发无漏慧。那九地可以引发无漏慧，我们很多经论都有提到哈，如讲义的第78第五项啊，打个米字记号的哈，一未到定及静虑中间也能够引发真实慧，如大毗婆沙论所说，一九地皆能漏尽，也就是七根本，七根本就是前面所说的七一定，还有未知定。或者称为未到定，还有中间定啊。那顺证理论最下面哈、哦，有提到为什么初禅以上的净分定不能够引发无漏慧？我们四禅八定都有一个净分定跟根本定嘛，对不对？好，那只有初禅的净分定可以引发无漏慧，我们给它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未到定。那二禅以上的净分定啊，它都不能够引发无漏慧的。那为什么？顺证理论稍微提到啊，说为初净分啊，初禅之前的这个净分定，也就是未到定，一通无漏，皆无有畏啊，它没有畏着，它不会畏着离染道故啊，它可以离染。那么二禅以上的七个净分定呢，它就没有无漏了。啊、哦，它于自地法不厌备故啊、哦， 就没有办法产生的无常业厌离的这个心啊。为出尽分通无漏者，于自利法能厌备故啊。他对本身呢，他不会贪着。那对本身不会贪着，我们在观共相啊，无常空无我啊，就比较相应。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初产的净分定，此地啊，即临近多灾患界故，就是说，它最靠近欲界啊，最靠近欲界，欲界多灾患嘛啊，以诸欲贪由寻视起，此地犹有寻视随故。未到定呢，还有初产都还是有寻有视，中间产的话呢，它是无寻为视啊。那二禅以上，那都是无寻无视的。好，那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这里有提到，在204页最后哈，修到初禅，在初禅与二禅中间有名为中间禅的。这是无寻为事啊，在论点上讲，就是说，如果修中间禅的话，他没有得解脱，上大梵天呢，啊，上大梵天，我们讲梵天，梵天是初禅天嘛，对不对？那梵天它有三种不同的层次啊，哦，最高的是大梵天，那大梵天呢，事实上是初禅到二禅中间的那个最高的地方啊，所以中间禅那是大梵天。那这里说将到二禅，还没到二禅，有二禅的净分定啊，这里没问题。从此以上，每一定都可以有中间定、净分定、根本定三类啊。这个讲法跟俱舍论啊，或者是其他的婆沙的论点不太一样。哦，一般是讲中间定呢，只有初禅到二禅之间呢，啊，那么其他四禅八定呢，都是净分定跟根本定而已。这个地方我有反映给导师，说，跟瑜伽说法不符，是不是把它改一下？导师说，其他的论点有这样提到了，啊，其他论点有这样提到，所以保留。到底是什么样的论点有提到每一个禅定都有中间定齁，诚实论大家再找看看齁，但这样的讲法比较少，请大家找到的话再告诉我们一声齁。好，到这里为止，就是属于定增上学。那有没有问题？好，请。他们是初禅而已，对，中间禅，它是初禅快到二禅比较高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哎，还有什么问题？请。
请问院长说，我们依这根本定，这根本定来引发的无漏慧有没有差异呢？
根本定怎么样？
各定来讲有差异吗？还是同样？
你说初禅的根本定跟二禅根本定，
对对，各定当中来引发的无漏
慧，什么东西有没有差异？
就是说它引发的无漏慧，
哦，引发无漏慧一样啊，
一样，
未到定就可以了。
哦，就是都不管是哪一个定，它引发的无漏慧都一样。
哦，好，我知道你的问题，并不是说你的定高啊，引发的无漏慧就比较殊胜，不是啦。哦，不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对不对？有很多壁画。那壁画，你拿个蜡烛来看，好，看这个壁画。如果说有晃动的话，它壁画看不清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加个屏风，哦，把这个风挡住啊，让它稳定的时候你才看得清楚，对不对？那你不要让它晃动，能够让它稳固的在让你照亮，这个最基础就是要未到定了。其他越稳固，当然是它越不会晃动，对不对？ 可是呢，月能不能照亮，不是说你屏风加的越多它就越亮啊，这亮不亮是在蜡烛啊，不在这个屏风啊。好，所以引化无漏慧不再说你的定有多深，屏风有多少重，而是问题是你这个慧闻思修的这个基础引化的无漏慧，这个烛光要大才有用啊，哎，那不太一样。还有什么问题？请。如果论层次的话，它是高啦。啊、哦，但是它那个性质不太一样，真能够一般来讲有未定啦，啊、哦，就未等智啦，还有那个有漏的善等智，还有无漏等智嘛。那二禅的未到定没有无漏等智，它跟无漏不相应，但初禅它是跟无漏是有相应的。出产的根本定，对，这些哈、哦，你可以参考俱舍论的定品。对于每一个禅定呢，它跟几种等次相应，看一下会有帮助。啊、哦，哎，他主要是说初禅的净分定可以引发无漏慧，就他能够验背啦。对于这个地方可能他重点是在解释，在区别说他是有形有事啦。他跟无漏慧有什么特别密切的关系好像也看不太出来，目前我还看不太出来了，可能他后面的文章再继续看一下好了。好，对啊，比如说你行识初禅才有行识啊，但是你依着二禅三禅四禅的根本定还是可以引发无漏慧啊，但是他们都没有行识啊，对不对？好，好，我们休息一下。